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清自焚真相，拨开人们心中的迷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9日。15年前的深秋早晨，我在山林公园讲真相时，突然看到一行人从山下走上来，走在前面的是一位年轻人，他肩上斜挎着一个四方形黑色箱包，箱包上印着五个白色大字，中央电视台。紧跟其后的是两名中年人，肩上扛着摄像机。我好奇地盯着他们，没想到那名年轻人直接向我走来，礼貌地说，大爷，我是宣传部的，带着中央电视台记者拍摄山上的外景，这里的山路我不熟悉，麻烦你给我们带带路好吗？我答应了他们，七人一起沿着曲折的小路向山里走去，途中他们不时停下来拍摄一些景点。半个小时后我们停下休息，两个中年人坐在一起，像是摄像队的领队，四个年轻人围坐在我身边，我开始和他们聊起了天安门自焚。一，天安门自焚真相出街。我看向不远的山崖，清晰地看到上面刻着14个醒目的大字，天要灭邪党，退出党团队，可保平安。我不禁问他们，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那个年轻的宣传部工作人员立刻回答，是假的，千万别相信。尽管其他三位年轻记者没有发声，但他们不停地点头，默默表示同意。我心里一动，意识到这些年轻记者应该是从央视记者那里知道了真相。于是我接着说，这个假自焚事件的漏洞太多了。王劲东的脸烧黑了，头发却没烧着。刘思颖在割断气管的情况下还能唱歌。那个女记者没有穿防护服，却赶到无菌病房采访。正当我继续讲解时，摄像的两个中年人走到前面，准备开始拍摄工作。二，继续讲解与交流。四个年轻记者走在我身后，我继续给他们讲解真相。我告诉他们，江泽民如何操控和制造了天安门自焚这个伪案，这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弥天大谎。由于那时有足够的时间，我把这些真相详细讲解给他们听。他们听得非常认真，不时打断去忙拍摄工作，但每次回来时都显得急切地想继续听下去。大约半个小时后，拍摄工作完成，准备下山。我把随身携带的真相光盘和资料递给那位年轻的宣传部工作人员，他高兴地收下了，并表示感谢。三，公园里大声揭露真相。我心中涌上一股莫名的力量，仿佛有人在推着我向游人多的地方跑去。我指着下山的方向，大声告诉周围的游客，刚才我给央视记者当向导，他们告诉我，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千万别相信。这番话就像雷声一般，吸引了周围游人的注意。一位中年妇女指着她丈夫说，我丈夫是烧伤科的大夫，当年看到天安门自焚时，他一眼就看出是假的。江泽民这些人太缺德，丧良心。周围的游人纷纷围了过来，我继续讲解法轮大法的真相。 并且分享了一个三年前我为山后养蜂人讲真相的故事。我说，这位养蜂人三年前听我讲了真相后退出了中共协党。今年春天，他开车拉蜂箱到南方放蜂，车下坡时刹车失灵，眼看就要滑下悬崖。就在那一刻，他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救救我。结果汽车像听懂了他的话一样，安全地停在了悬崖边上，救了他一命。这个故事震动了在场的游人。四，商店和市场中的真相传播。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真相，我开始到城里的商店和早市讲解。进入商店后，我常常会先购买一些商品，借此机会与店主建立联系，然后告诉他们我在山林公园给央视记者当向导的经历。我接着向他们讲解天安门自焚的真相，揭示其中的种种破绽。许多店主听后表示震惊，并愿意退出中共协党组织。尤其是在早市，我常常遇到一些神奇的情况，商贩给我找的零钱里总会有真相币，于是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把真相传播给他们。我告诉他们，真相币上的内容非常重要，只要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是好人，未来会得到善报。他们认真地听着我讲解，很多人也因此决定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五，疫情中的真相传播。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爆发期间，我依然坚持到药店讲真相。当时药店里的人大多都戴着口罩，我作为一个不戴口罩的老人进入，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一位姑娘偷偷笑着看着我，我笑着对她说，姑娘，别担心，我有法轮功的保护，病毒不敢靠近我。我告诉她，法轮大法的能量足以保护她远离病毒，只要她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得到上天的庇佑。讲完后，店里的顾客纷纷表示感谢，并在我的劝导下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结语，真相的力量。天安门自焚这一谎言的真相，让我讲真相救人的效果得到了显著提升。每一次揭开这个谎言，都会让更多人看到真相，心中拨开迷雾，获得真正的清明。无论是在山林公园、商店、市场还是药店，我都在努力传递真相，帮助更多的人远离邪恶，获得和平与光明。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集体学法的威力》，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7日。近几年，我地区有多位同修以病业形式离世，网上也常见到同修离世的信息，深感痛心和惋惜。近日，我地有一位老年同修也出现了病业假象。通过同修们集体学法，加上他自己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走过了生死大关，现将期间过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7月9日早晨5点多钟，我正在练静功，突然听到有人在门外叫我，是毕同修的儿媳妇，她没有修炼法轮功，她对我说，A 同修给我婆婆打电话，让她赶紧过去，还说让你也去。在电话中听着病得很严重，还听到她说，师父救我。我听后一惊，昨天晚上学完法， A 同修还好好的，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呢？ A 同修今年73岁，但看上去就像50多岁的年龄，皮肤白里透红， 尤其在学法的时候，脸更是粉嫩粉嫩的，腿脚灵便，做事敏捷，每天坚持到学法组学法，在自家有空就学法练功，按时发正念，也时常做一些正实法救人的事情。他儿子儿媳都常年在外打工，孙子因放暑假也到外地打暑期工，家中只有 A 同修自己。我赶紧骑上电动车来到了 A 同修家里，进屋一看， A 同修面朝北坐在炕沿，眼睛睁不开，嘴在急促地不停地说，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左手紧紧地攥着 B 同修的手，炕上地上有吐过的痕迹，都被 B 同修给清理了。我坐 A 同修身边就发正念，刚发不大会儿， A 同修就把我的右手给拽过去，紧紧地攥住，他的手冰凉冰凉的。我用另一只手摸了摸他的胳膊，也是冰凉冰凉的，而且没一点血色，脸上也没有一点血色，嘴唇是紫色的，身体不能动，还头晕。问他哪儿疼，他说四肢都是麻的。他用意志力支撑着自己不能躺下，躺下怕再也起不来了。不一会儿， B 同修的儿媳妇也来到 A 同修家，一看就用焦急的语气说，你俩真胆大，赶紧给我表姐或表嫂打电话吧。 A 同修使劲但又无力气地摇了摇头，不让打电话，说没事儿。我和 B 同修的手被 A 同修紧紧地攥着，我们俩就背论语。背完后， A 同修还是那个状态，我就和他交流，你不能一个劲儿喊师父啊，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师父在看我们怎么做，得我们自己发正念，清除迫害你的旧势力。 A 同修说他说不好，我就说你不能承认这种迫害，即使修炼中有漏也不归你旧势力管，有漏在大法中归正，不能利用这种形式干扰众生得救。这话提醒了 A 同修，他用真念使出全身力气说，我有漏也不归你旧势力管，归大法管，归我师父管，你迫害我就解体你，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我还有使命没有完成，再隔三天我还得发真相资料救人呢。正说着， A 又吐出几口猩红色的水，吐完后感觉好点。我问 A 同修，这几天是不是说了不该说的话呀？他说想不起来。但他随后跟师父说，师父，我哪块做错了，请您点给我吧，我一定改。我和 B 同修都感觉到，看现状只有我们俩是不行的。于是 B 同修就跟 A 的哥嫂联系，他们都是同修。当他的哥嫂到这时， A 同修的哥哥到跟前叫他， A 的嘴闭着且向右边歪斜，并流出了口水，两只手也撒开了，此刻他已是无意识状态，看着很危险。在场的我们都没有动心，知道有师在有法在，不会有事。我们当时唤醒了 A 同修的主意识，一致认同找同修一起学法。 A 同修的哥哥赶紧找了几位同修，当时的时间段大家都在练功和做早饭，有的要下地干农活，但同修们听到此消息后都放下自己所要做的，用最快的速度来到 A 同修家，一来就发正念，有的在家听说后就开始发正念清理空间场。在场一共有十位同修，把 A 同修围在中间，都捧起宝书转法轮一起静读，声音洪亮。因 A 还攥着我的手，我只好一只手拿书。当第一讲读到一半的时候，就听见 A 同修呜呜的哭声，一看他在流眼泪。我们问他是疼的吗？他摇摇头，说感激师父又救了他，忍不住流出的泪水。我们又往下读，看见 A 同修的嘴也在随着我们小声背法了。当读完第一讲时， A 同修的眼睛能睁开了，嘴也不歪了， 胳膊和脸也都有了血色，眼瞅着在恢复。在学法过程中，毕同修的儿媳带着毕的女儿又来了，对毕同修说，我们把 A 的儿媳电话找着了，现在快给打吧。毕同修向他俩摆摆手，说没事，示意让他俩走。他儿媳妇很不情愿地走了。 A 同修和在场的同修都没有一点上医院或吃药的想法。我们接着读转法轮第二讲，到十点半读完。 A 同修说，就近两个同修读法的声音像电流一样直接打到他的脑子里，在脑子里来回转，又发了半个小时正念。再看 A 同修能说话了，四肢也不麻了，身体也能动了，已脱离了危险。仅仅这五六个钟头，就像经历了一场正邪大战，大法的神奇、超常、微妙，就这样实实在在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同修们都放下自我，在 A 同修家用三天的时间读完了一遍转法轮， A 同修基本恢复了正常。A 同修前两天没吃多少饭，身体很虚弱。B 同修说散发真相资料不让 A 去了，找别人替他。A 说这是他的使命，一定要自己完成。到7月13日 ,A 同修如约而至，又走在了救人的大道上，履行着自己的使命。这神奇的变化，不是身处其中的人是难以相信的。师尊的加持，大法的威力，就这样悄无声息地销毁了旧势力的邪恶迫害，解体了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使知情的大法弟子家属以及看望 A 的亲戚都见证了这个奇迹。 A 同修的嫂子说，前些日子 A 同修跟他说做了一个梦，梦中看见一把筷子，当时不知是怎么回事，现在都明白了，是师父点化我们，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把筷子折不断的道理，告诉我们整体配合很重要，配合好更重要。通过这次经历，使我们明白，师父为什么让我们集体学法、集体练功这一层的内涵，见证了集体学法的威力。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不忽视练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日。我还算能坚持早起参加全球大法弟子晨练，有时起来5点半多了，觉得对不起师尊，就严格要求自己，有时候通过不吃一顿饭来弥补时间，同时以这种方式清除安逸心，保持一个精进的意识。一天休假，早上我想练完四套就行了，那一个钟头省下学法或做事吧。接下来的好几天我都无法按时起来参加晨练了，明明上了闹钟也听不见了，睁眼就5、6点了。我向内找，想起自己有一念，练功时间太长了，浪费时间。我震惊了，这是个错误的观念，这不是干事心、安逸心说的吗？这不是人念吗？符合了旧势力，被他钻空子干扰了。我赶紧跟师尊忏悔，师尊，弟子错了，这是安逸心想的，这个思想不好，应该消下去，去掉它，我不应该这样去想。师尊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讲，修炼是最好的休息，我用这个正念指导自己的修炼，第二天就好了，我又能做到早起练功了。一天我学法打盹，思想业力和困魔干扰我，
当晚我就想，可能是我心性还不行，睡三四个钟头太少了，我得睡四五个小时试试，再打盹一定是安逸心作怪了，就得必须用意志力强行突破，战胜它。想完我就睡了，醒来一看五点多了，又没时间练功了。我那个后悔呀，怎么能连闹钟也忘了上？这不是半夜那个错误思想观念，承认自己心性还不行，我得睡四五个小时的常人观念被钻空子了吗？心不正，自己求来的结果。一到卫生间，淋浴器的花洒突然开始哗哗漏水，我心里很难受，知道是师尊点化，赶紧说，师父，我知道错了，不该求安逸起来晚了，观念错误，今后归正。这时花洒就不漏了，我暗下决心要转变错误观念，修去安逸心，坚持练功，做好三件事。我用正念指导自己的修炼，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的身体每一个细胞都贮存着高能量物质，怎么能怕疲劳呢？睡三四个小时应该就够用了。我回想，半夜睡了两个小时起来时，觉得精神很好，起了安逸心睡足了五个半钟头，起床后反而感到头昏沉，胳膊、腿、腰部都觉得发沉，那个想再躺下睡的念头很强，那不是因为有求安逸的人念被邪恶干扰了吗？我悟道，真修大法的人身体是超长的，可见睡觉时间多少并不是关键问题。修炼应该用神念代替人念主导自己的修炼，用神的正念知道结果就是好的，才能功成圆满。一天晚上，我发完零点正念，入睡前用正念想，我要早起练功，我要精进，我没上闹钟，坚信自己能起来。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正好三点十分，顺利练了五套功法，练时觉得自己顶天立地，很高大，杂念也少，还听到了音乐中另外空间美妙的金铃声。我发出的是正念，是有威力的，师尊鼓励我正念正行。练功不练功也是精进不精进的表现，因为吃苦是我们修炼的一部分。有个老同修每天学法，但不愿意练功，只练练打坐，安逸心一起，看常人手机视频了，眼球上起了一层膜，说眼睛学法怎么看不清呢？近几年消极了，极少救人了，车祸出了好几次，都在师尊的保护下没有大碍，但走路有些费力了。有个同修只愿意做其他正事，却不愿意练功。有个老同修说，我每天早起来练功，特别是天亮要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我就早上三点二十分开始全练完，发完六点正念就出发，这样救人正念更强，听后令人从心底里佩服。我发现如果自己早起练功不懈怠，慈悲的能量很强，讲真相世人愿意听，容易讲退，有人笑得很甜，有人不知怎的哪句话打到了他的内心深处，眼里含着泪花。一次我起晚了，不想补练功，急着干救人的事，有干扰没做成，我悟到自己有安逸心、急躁心，邪恶不服气钻空子。一次我虽起来了，但已经五点了，我就没吃早饭，省出时间补上了抱轮一小时，喜鹊叫起来，当天讲真相很顺利。建议同修们不要忽视练功，因为我们是荣耀的大法修炼者呀。师尊在美国法会讲法、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看那本书，你就是在认识，就是在提高，加上我们圆满的手段练功，你就会不断地提高你的层次。想起一个故事，说有个人怕自己滋生安逸心，就坚持每天早晨将100块砖从屋里搬出去，晚上再搬进来，坚持数年， 他的事业终得善果。还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常人尚且能如此严格要求自己，何况我们肩负助师正法救人使命的大法弟子呢？不应该有更加勤勉不怕吃苦的精神吗？让我们互相鼓励，共同精进吧。一点浅显感悟，有不对的地方请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要做真修弟子，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9日。我是1995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跌跌撞撞走到今天。在修炼初期，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打开了天目，很长时间不论睡前醒后，我经常看到另外空间的人物景象，这增加了我修炼的信心。大法修炼使我明白了做人的意义，努力做个好人，更好的人。我是主管财务的，涉及往来业务，逢年过节免不了有送钱送物的。通过学法修炼，心性得到了提高，我不再接收这些礼品，还把以前得到的如数退还，实在退不了的就给资料点作为救人资金。我的言行也影响了家人，孩子在利益面前也能看淡看清，明白不失不得的道理，而且家人都认同大法好。这些年我一直每天上午出去讲真相，有时和同修结伴，有时独自一人。讲真相地点主要在学校附近或马路十字路口。我讲真相的对象一般都是学生和年轻人。遇到很认同大法的人，我再给他们一个真相 U 盘，让他们多了解。当然也会遇到不听的、骂人的，还有的拽我的车子、抢我的包的，什么人都能遇到。大多在师父的保护下有惊无险，但是也遭到过两次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2014年，我和同修为了给那些受毒害的大学生讲真相，我们就带了翻墙软件和光盘，推着自行车进入大学校园，发给那些大学生们。结果在发的过程中，被校保卫科的人发现，他们把我们的自行车锁上，把我们带到了保卫科办公室，然后给附近派出所打电话。一会儿派出所的人来了，把我们带到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警察翻我们的包，而且给我们照相，问这问那的。我们讲真相他们也不听，我们不配合他们的问话，就静静发正念。后来他们在包里发现了我的乘车卡，就给公交公司打电话，想让他们配合查找我的个人信息。我们就发正念，求师父帮助，不让他们犯罪。结果公交公司没有配合他们，警察没有查到我们任何信息，半个小时我们就回家了。真是像师父讲的，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选自《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回家后我向内找，发现是我刚进校门时出了怕心，因为有同修在这儿曾被迫害过，这一念没有及时否定，被邪恶钻了空子。2020年，我在医院附近讲真相时，被受谎言毒害的人举报，当时我也没注意，突然出现三个警察，直奔我而来，来到我身边对我说，别讲了，把车子锁上，跟我们走。我当时一惊，心想，我没干坏事，为啥跟他们走？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可是他们不听，硬拉我上了警车。在车上，他们问我有没有前科，在哪里住，我不配合，不说话，就是发正念。 到了派出所后，他们从我的包里翻出了真相币、护身符和破网卡片等。有一个警察用手机对着我拍照做人脸识别，很快查出了我的信息，知道了我的地址和姓名。他们把从我包里翻出的真相币拿走后说，这些钱送你去国宝都够用了。我刚想要随着说爱咋地咋地，突然悟到这不对，他说了不算，我是有师傅管的呀，师傅就在我身边，我就求师傅帮我，不停地发正念，解体迫害我的一切邪恶。一刻钟后，神迹出现了，他态度变了，说，你回家吧，以后别出来讲了，而且把梅子的钱放包里给了我。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帮了我，解体了迫害。当我走出派出所的大门时，正好一辆由北向南行驶的出租车停在了我的面前。我马上上了出租车，十几分钟就到了我放自行车的地方。在给司机付车费时，一摸羽绒服，兜里还有个真相 U 盘。我给司机讲了真相，并把 U 盘给了司机，紧接着骑上自行车回家了。到家正好赶上中午十二点的发正念，这次让我再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最近学法，我比较入心。再加上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和同修切磋交流，在修心方面有了提高。我以前看不上丈夫的心极其强烈，因为丈夫是一个马虎粗心的人，他干啥事都不认真，我很看不惯。在他面前就像个常人一样不修口，想说啥说啥，他做的事不符合我个人的观念，还产生一种怨恨。现在我知道向内找了，也能善待丈夫了，再遇到看不惯的事不再动心了，能把这当成修炼自己成就自己的机会，向内找去人心，并且能从心里谢谢他。在以后有限的日子里，我一定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做个真修弟子，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一师恩谢师恩》，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日。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把我从苦海中捞起，把我被污染的心灵和肮脏的思想洗净，把我疾病缠身的身体给以净化，使我从痛不欲生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并恩赐弟子返本归真之路。弟子无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和保护，弟子叩拜师父。我曾患有脊椎、颈椎、胸椎、腰椎盘都突出，还有干燥性鼻炎、类风湿关节炎、胃病、慢性肠炎、痛经等等，每天都在极度的痛苦中煎熬，甚至有时还会痛得昏死过去。 那时的我活得实在太苦太累了，不想再活下去了，但因为孩子太小，只得忍痛再拖拖。就在我万念俱灰的日子里，我幸运地碰到单位修炼法轮大法的同事，他们无比激动地跟我说，你身体这么差，去参加法轮功学习班吧，过两天师父就要来传法了。他们无比激动地给我讲述着师父如何如何好，法轮功有多好多好，希望我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万古难遇的机缘。我听后感到很兴奋，第二天我就决定和他们一起去参加学习班。开班那天，师父早早就来了，我看见场外有很多很多人，有交流的，有买书的，有买法轮章的。当我一眼看到师父时，我好惊奇，感觉在哪里见过师父。师父高大伟岸，身上有一种正气直冲天顶。我仰望着师父，无比激动地想，这不就是我一直想要找的师父吗？我既兴奋又高兴，同时内心又有些隐隐悲伤。我文化程度这么低，又笨，而且多种疾病缠身，师父不但要讲法，还要教我们练功，这么多的人咋办呀？但是看着慈悲伟大的师父，我决心无论多难，我都要好好学，绝不错过这万古机缘。师父生活非常简单，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有一天，我们到外面吃饭，路过一个小餐馆，突然看见师父和随行工作人员正在小餐馆中吃面。我们静静地看着师父吃饭，我心想，这么伟大的师父，这么著名的气功师，生活竟如此简单，太不可思议了，敬佩之心油然而生。师父讲课时，我头脑里经常一片空白，只知道好，就想照师父说的做。我每天都沉浸在喜悦之中，没有以前那种自认为命不好、自卑的心情了。我很自豪，我有师父了，我庆幸我找到师父了。在学习班上，听师父讲要给真正修炼的人净化身体，达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时，我无比激动，坚信不疑，是师父给我带来了生的希望。我决心要做个真修的人，我不用吃药了，就听师父的。我回家后，立即把像个小诊所似的成箱成柜的药，送的送，扔的扔，全部处理了，医疗证也撕了，扔了。师父给我们全体学员净化身体时，随着师父的口令，我们一跺脚，奇迹出现了。我的脊椎、颈椎、胸椎、腰椎间盘突出、干燥性鼻炎、类风湿关节炎、胃病、慢性肠炎等疾病全部不翼而飞了。更神奇的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把我的输卵管打通了。1986年，我被迫做了输卵管结扎手术，从此不来例假了，但每个月到时就痛，痛得我死去活来。从那时起，我的腰就直不起来了，勾着头，勾着腰，侧着半边身子走路，一走就是8年。我用尽了各种中西医药，均无疗效，真是太痛苦了。而在学习班上，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把我结扎后的输卵管修复了，我的腰立起来了，第二天就来了例假，而且一点不痛。我真是无病一身轻，我真是太高兴了。弟子无法用人间的语言来感恩师父对我的再造之恩。在学习班上， 师父不但给我净化了身体，还给我开了天目。我多次看到师父讲法时另外空间的殊胜景象，空中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法轮在旋转，很多五颜六色的大标语条幅从天上垂挂下来，显现出好几种文字，有像正体字的，有像藏文的，还有像外文的等等，还有很多佛道神都是跪着听师父讲法，还有穿着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时期的人，看到拔地而起直通天门的金色天梯，还看到像西游记里的太上老君和哪吒，整个传法场都被银白色的辉光照着。师父讲法时，我有时就像看电影似的，奇景美妙不可言。师父在讲法时反反复复地强调修炼心性，我当时听得不很明白，理解不深，但我相信师父讲的都是真的，都是好的，就想照师父所讲的一切照做。尤其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的法理时，我记得特别牢。从那时起，我感到其他都不重要了，就尽量用真善忍三个字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对照着去做，修自己这颗心，努力做一个比好人还要好的人。我每天提早到练功点打扫卫生，冲洗厕所，让同修们有个干净的练功环境。弘法时，我主动为新学员义务交工，工作中最苦最累的活我都抢着干，高高兴兴地去做，尽量把工作做得最好，在家多吃点苦，多付出点，尽量让丈夫高兴，在公共环境中主动礼让他人，无论在家在外，我都宁愿自己吃亏，也不与别人计较。有一次我在危难中放下生死，排除险情，避免了严重事故的发生。这一切都源于师父的谆谆教诲，弟子无限感恩师父，感恩大法。真善忍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恩赐于我生命的永恒财富，生命长河中的指路航标。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我一定会珍惜，珍惜，再珍惜。我头脑简单，脑子不会转弯，一就是一，特别嘴笨，不会说话，而且罪业深重。修炼中，我吃了很多苦，消了很多业，还了很多前世欠下的债。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弟子一路走到了今天。想到这些，我的心都在流泪。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为弟子承受，在成就弟子。师父的圣恩，弟子永记在心。此时，我眼前又展现出了学习班结束，众学员给师父送行时那难忘的一幕。讲法结束了，师父从讲台上下来，和我们挥手告别。我们流着泪，拼命地鼓掌，手都拍痛了，麻了，木了，肿了，渐渐地看不见师父了，但学员们还是在拼命地鼓掌，久久不愿离去。弟子们的心已经跟着师父走了。一晃二十余年过去了，每每回忆起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尽管时间很短，但我觉得无比幸福，无比激动，激励着弟子在修炼的路上不断勇往直前，不断精进实修。师父，弟子一定谨遵师命，坚定地跟着师父一路走到底，以感恩师父的浩荡圣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父在长春传法两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12日。一、怀念，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子友。我是普普通通的农村人，没有什么文化。94年4月29日，我有幸聆听了师父的讲法，这是我一生当中最难忘、最幸福的一件事，是师父改变了我的人生。以下内容就是我得法的经过。我原本是信佛的，我家邻居在上货回来的路上，听人说长春有活佛讲法，一挥手便能把人的病给抓出来。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就产生了好奇心，但是还是犹豫不决，到底去不去。因为我当时是出摊卖水果的，那时我储存了许多水果，选出了许多不好的水果，心里想，如果去听活佛讲法，这些水果不就全烂了吗？就在这时，我的一位亲戚也来阻止我，不让我去，还说了一些不堪入耳的话。他的话不但没有让我退缩，反而让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去听活佛讲法。次日，4月27日，我把不好的水果全部都装上车，可是那天天气特别不好，风很大，天都刮黄了，街上的行人很少。到了中午，我想这些水果可能卖不出去了。就在这时，不知道哪来的一伙人把我的摊床围上了，把水果全买光了。当时我的心情非常高兴，可今天想想才知道，那是师父安排的。4月28日，我早早地来到车站，我们几个人便乘上了去长春的客车。一坐上车，我便担心起来，因为我无论坐什么车都会晕车，并且晕车还非常严重。可是，这一路我奇迹般的一点也没晕车，反倒心里非常舒服。4月29日，我们来到会场，当我第一眼看到师父的时候，就感到师父比任何人都高。第一节课听完了，我没有明白师父讲的是什么意思。在连续几天的听课中，我渐渐地明白了师父所讲话的意思。5月1日那天，主办单位根据学员要求与师父合影留念，经过师父同意，每个地区的学员按顺序站好，师父一组接一组地和我们合影。当师父和我们哈尔滨地区学员合完影后，我还去要求师父和我们赵州来的几个学员合影。现在想想非常自责，师父那时已经很辛苦了，我还去要求师父单独和我们合影，一点也不理解师父，现在真是后悔。转眼间10堂课讲完了，我的感受颇多。当师父给学员净化身体的时候，我看见师父的手放出白光，当时我的泪水就止不住地流下来，心里想，这真是活佛啊。现在想想往事还历历在目，十分怀念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我会把这种怀念变成一种动力，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圆满随师还。二、忆师父长春传法时的几件事，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真源。我是94年4月29日至5月8日参加长春第七期法轮功传授班的，地点在长春吉林大学礼堂。我有幸聆听了师父的讲法，更亲眼目睹了师父在传法日子里看似平凡的两件事。第一件事，5月4日早晨，天下着小雨，我们很早就来到了礼堂。到点师父来了，师父说，咱们复习昨天的功法，等一会儿，黑龙江大客车坏在路上了。我们就复习了昨天的功法，因为我座位离正门不远，这时从正门匆匆走进几个人，有一中年妇女从我身边路过，边走边说，晚了晚了， 等坐到他自己座位时还说晚了，同排坐的人就说，师父知道你们车坏了，等你们了。另一件事，一天突然从人群中冲出来一个人，身穿铁路服，50多岁，他双手合十地向前跑，然后他又回头往后跑，他一下跑到师父脚边，连连磕头，眼泪直流。他说他是脑血栓。就在这激动之时，拿起他拄的大拐杖跑到礼堂花园水泥台上摔折了，说与拐杖绝缘了。面对这样的场面，师父就那么平静祥和。传法要结束那一天，我们知道要和师父告别了，大家心里特别难过，男女老少流着眼泪，就像告别最亲最亲的亲人。到如今修炼了12年了，经过了风风雨雨，在这严酷的黑暗的7年中，没有一丝一毫动摇我们对师父的正信。我经常回忆在长春第7期传授班看似平凡的日子里，使我受到最深最深的感动，这一切仿佛昨天。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在师父延吉传功讲法班上见证的神奇，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2月4日。那是1994年8月21日，我幸运地参加了师父在延吉市办的传功讲法班。在讲法班上，我亲眼见到了大法的神奇和奥妙。当师父走进会场时，全体大法弟子自动起立，热烈鼓掌。那场面非常壮观，无法用语言表达。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昨天才发生似的，清清楚楚。师父招手让大家坐下，开始讲法。这时，我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我也不知为什么。在最后一堂课上，师父给我解答了这个问题，才知道那是在另外空间，我感动地在流泪。这件事使我更加认识到，法轮大法是世上最好的、最特殊的一个法门。我决心这一世就修炼这一门了，一定修炼好。在会场的上空，我还听到了大法轮旋转发出的声音，那声音非常大，就像汽车发动机发出的声音似的。我看到在师父座位周围有层层的光环，而且光环不时地变化着颜色，非常的好看。在会场的上空，还有许多像菊花颜色一样的光球。在以后的修炼中才知道，那是另外空间的生命也在听师父讲法。在师父讲完课，教弟子动功时，师父围着场地走走看看弟子的动作。我看见在师父周围有一个很大的光环罩着，师父往前走，光环也跟着往前走，真是太神奇了。在我座位的前几排，有位有病的学员，前几天是家里亲人背着进场听法的，后来我看他不用人背了，是自己走进讲法场的，这就是大法的神奇见证。
同修啊，让我们珍惜这最后的时间吧，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世人，对得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